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二章啊。我们把第二十二章啊来讲完。好，我们来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好，我们来看啊。在第一节当中呢，圣经提到啊，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呢，只有八岁哈，只有八岁，他的年纪是非常小的啊，作王的时候只有八岁。约西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医治的。耶和华所医治的，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在约西亚之前有两任啊，这个犹大王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一个是马拿西，另外一个是亚门哈。尤其到约西亚的父亲亚门的时候呢，亚门接续马拿西的这个宗教政策，继续呢在以色列当中呢去破坏啊犹大人的信仰啊，去毁坏圣殿。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约西亚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他做王的？他实际上他是在这个犹大人的信仰已经几乎跌到低谷的时候啊，在非常混乱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啊，我们上次讲过，在马拿西和这个亚门的时代啊，整个的这个犹大国实际上整个国家在上帝眼中呢是一个有病的国家。因为全民呢去拜偶像啊，然后呢做上帝所憎恶的事情。但是唯独这个约西亚是上帝所医治的啊，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而且非常奇妙的事情哈，大家呢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13章啊。列王记上的13章啊，在耶罗伯安作王的时候啊，在耶罗伯安作王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在那个他设的那个金牛犊那个祭坛要烧香，然后有一个神人呢奉上帝的命呢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啊，奉神的命呢向坛呼叫说，坛呐坛呐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别说话也要烧在你上面。当日啊，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预兆。后来呢，耶罗伯安呢他向神人伸手要拿住神人，但是他的手呢就枯干了，然后呢坛也破了，坛上的灰也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约西亚他能够在这犹大国最败坏的时候啊兴起来，我们今天看到他接下来要做很多的宗教改革，而且呢圣经给他的评价非常高啊，上帝称他为在他之前和在他以后没有一个犹大王兴起啊像他这样全心的去依靠上帝，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事情？原因很简单，这些完全出于神啊。这一个人呢，他是上帝在很久之前，在这个世代的很多世代之前所预言要降生的这么一个人，你要明白哈。然后呢他所有的良善，他所有的宗教改革其实不出于他自己，乃是完全出于上帝啊，是上帝呢在很多年前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定了这么一个人，然后让他在以色列当中呢，在犹大国当中呢去做宗教改革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个约西亚他实际上是来预表耶稣的啊，他是一个应许要出生的儿子，他是个应许要生在大卫家的这样一个儿子啊。所以说你看到他这里哈，而且你需要注意，他做王的时候只有八岁，甚至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少年？31年。其实这里呢也可以指向基督啊，基督来的事情，基督生来就是王啊。耶稣在世界上呢活了33年啊，3岁的时候出去传道，33岁定死。 他作王的年龄呢跟耶稣的年龄相似，所以说他跟神的儿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呢在下一章的时候我会讲到啊，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些更深刻啊更像的一些预表。圣经说他母亲的名字是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啊。亚大雅就是心爱的意思，耶底大是心爱的，亚大雅就是耶和华荣耀了，耶和华已经荣耀了他自己啊。这个波斯家呢是一个很高的地方，这个波斯家是犹大支派呢在南边的城啊，在高原上啊，在高山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看在这里哈，圣经提到了约西亚，然后呢圣经之后呢上帝也肯定了约西亚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这些话，而且呢跟以往一样，圣经也把他的母亲记载在其中啊，因为他的很多关于信仰上的知识都是通过他母亲教给他的啊，这个我们从前讲过啊，大家可以去回头去看。那往下看，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注意这个词哈，这个正就是正直的意思，我们从前多次讲到这个事。人在神眼中啊，基督徒在神眼中要正直，这个正直呢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这个正直很多时候呢也是在神面前啊，不顾人情，不顾人的利益，然后呢单单的去信靠上帝，就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说这样一个人呢他才可能接下来进行宗教改革，他才可能去铲除啊这个以色列犹大国当中这些罪恶。而且圣经说他行他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道啊，他行他祖宗大卫所行的道。这里呢还是强调大卫，圣经谈到每一个君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跟大卫相比，而且谈到信仰的时候是以大卫的信仰为标杆啊。你在这里你要思考为什么大卫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一个人，因为大卫呢他虽然也犯过罪啊，他虽然呢也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大卫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正直啊，有一个纯正，有一颗谦卑的这样的心啊，单单的仰望上帝。大卫的心是诚实的，注意后边这句话啊，说不偏左右，不偏左右哈。申命记28:13说过，谨守耶和华的诫命，听从耶和华的吩咐，要不偏左右啊，不偏左右。然后耶和华呢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也打着唯独圣经的旗号，但是很多人在解释圣经他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啊，按照自己或偏左或偏右来去这样去讲解圣经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个时代出现很多问题，嗯，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基督教里边出的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往左偏啊，刻意的去宣扬上帝是爱，要包容，恨不得包容一切的罪恶啊，跟今天实际上这些左派走的这种政治正确多元包容走的是一个路线。当你的信仰走偏了的时候，当你按照你的喜好啊，你的那些私欲，你那些人情，或者说你为了在教会当中达成某种目的啊，去解释圣经的时候啊，为了保护你的某种利益的时候，你去偏左或者偏右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你就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说圣经提到这个约西亚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评价其中的非常大的重点是评价他的信仰，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正直的人，他效法大卫所行的一切事情啊，他很多事情把握住原则，然后他的信仰不偏左也不偏右，他的信仰行在圣经的正道当中啊。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来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这个第22章的第三节呢，开始谈到约西亚他做王十八年的时候以及往后的一些事情啊，回来哈。但是弟兄姊妹，你要你去了解这个约西亚做王期间他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说的话，你还是需要去看历代志，你去看历代志的34章啊，还有后边的35章。这个历代志啊，对约西亚的他人生的一些 啊，信仰包括宗教改革那样事情，以及他的死的事情呢，有了一些很详细的一些补全啊。在这里你去看历代志的时候，你能看得更详细。在他做王十八年啊，开始正式宗教改革之前呢，实际上在他做王十八年之前，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宗教改革啊。在历代志的34章，他在第八年的时候，年纪尚幼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神，然后第12年的时候，他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其中的那些偶像啊，然后呢拆毁巴利的祭坛，砍掉那个在圣殿当中建那些什么日像啊，然后呢把那些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啊，撒在这个祭偶像之人的坟上，把那些祭祀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不仅洁净了个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在马拉西耶法莲拿弗他利和周围那些城呢，他也做这样的宗教改革啊，拆毁祭坛，把其中的木偶呢打碎啊，把以色列遍地那些日像啊，拜太阳，可能有可能那个拜太阳的像都打碎，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他的一生哈，无论是看列王记还是历代志，他的一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在竭力的去寻求上帝，他在竭力的去进行宗教改革，竭力的把犹大国和以色列境内那些偶像、那些祭坛、那些上帝所看为憎恶的事情，就是在他之前的啊，无论是犹大王还是以色列王留下那些东西，他都给打碎啊。而且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他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并不是说之前那些王都是好王，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之前遇到了最坏的马拿西，还有他的儿子亚门啊，一个比一个坏，已经是把根基都几乎摧毁。所以说他是一个逆风而行的人。就像这个时代，神真正的仆人呢，会顶着各样的压力，不顾各样的人情，不顾各样的什么政治政权，然后呢推行宗教改革。他是这样一个人啊，从他的8岁啊，从他做王的8岁之后，做王的第八年，然后到12年，到后来的18年，一直往后，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呢，都在进行宗教改革。我不说从他八岁啊，是他从他做王第八年啊，前面有口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他这个人真的是一心向神的一个人。而且你需要注意一点，在这时候他有没有得到摩西的律法书？还没有，你要注意哈。事实上他这时候还没有整全的圣经作为他的这样一个宗教改革的这样一个指导他的，但他那时候已经做这样的事情啊。他怎么做到呢？前面说的很好，他那时候是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圣经只有撒母耳记和历代志，然后没有摩西五经。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也做到了神的心意当中。那所以说，你看到这里，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旧约圣经的每一卷，当你拿到的时候，它里面都是关于我们信仰得救的信息，而且里面都有关于教会的信息，也都有关于宗教改革的信息。但是呢，摩西的五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那时候呢，在没有摩西的五经的时候呢，他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在上帝面前是正的，他一心是向上帝的啊，所以说后来神才会把那律法书重新找到，然后赐给他，让他做更大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这两年呢，从这个做传道人、做牧师啊的经历，还有说在教会当中看到一些事情，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你听好了哈，如果一个人一开始他进教会他就心术不正，或者一个人一开始他做传道他就心术不正，那么这个人他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他甚至可能他信不到头。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说过啊，是在我们这受洗的一个弟兄，他说我告诉你，他说现在我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一般注意一个问题，我会看看先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人，或者说他里边有没有正直。如果一个人弟兄怎么注意啊，他不正直他也不公义，很多时候这个人信了主他也不正直也不公义。如果一个人他的心哈，不是说像大卫一样，像约西亚一样，在上帝面前始终有一个这样一个正直的心， 那么即使他听到了神的福音，即使他上帝让他明白圣经，他最后还是会因为他自己的私欲啊，在教会当中做一些恶事。其实很多时候当我跟我家姊妹讨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前经历过那些三次教会啊，包括灵恩派改革中经历过很多的一些有问题的教会，而且在其中呢也学了一些错误的道理啊，也被骗了不少钱财。但今天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有的时候他也会查看，在你不完全明白圣经的时候，在你还没有说彻底明白真理的时候，你的心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正的。如果一个人一开始他到了教会就是为了好处，就是为在教会里边啊做点生意，搞点门道，然后搞一些人情的东西，发展一下人际关系，那么这个人我告诉你，他在三次教会，他在灵恩派，他最后换到一个真正的教会，他的内心的邪恶不会改变啊。随着他圣经越学越多，他给人洗脑，他搅屎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强，而不是说他在神面前正直的去侍奉去聚会的那种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他的人生不断的在信靠上帝，不断的在宗教改革，他从他做王的第八年开始，到第十二年，一直到第十八年，一直到他人生的结束的之前，他一直在征战，一直在努力的宗教改革。而且在他做王第十八年之前啊，我们刚才也说了，那时候他还没有得到完整的摩西律法，他只是凭着效法他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这样去做，因为上帝说大卫所做的是正直的，大卫是神所喜悦，他只是凭着这样，就今天来说凭着撒母耳记，凭着历代志，就已经做到了很多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做一辈子都做不了的事情。但即便这样呢，他在最后得到真理的时候，他能够做得更多。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一定要正直。无论是你在教会做什么事情，包括你跟人辩论啊，你为自己辩护，或者说一个牧师讲道，你强调你的神学观点，你在刻意的给人讲一些观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上帝面前有个省察，就是你的心是否正直，你是否是为了利益，或者说你在袒护一些你不想让别人触碰的东西。当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失去了正直的时候，他一定会逐渐失掉恩赐啊，甚至会犯成大罪。所以说你看圣经谈到这些王的时候，有时候谈到一些好王的时候，圣经都会强调一点，他效法他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而且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这个从真理，从上帝来的正直，是基督徒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正直就不会有真正的信心啊！神有的时候呢，人看外表，但是神看你内心是否正直。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七节。约西亚王十八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好，我们来看这里呢，开始谈到约西亚他做王第十八年，以及十八年之后的事情。他做王的第十八年是他人生的重要的一年啊，在这一年当中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对他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啊。在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八节呢，是这么说的，说约西亚十八年是他在他洁净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地，然后又洁净圣殿之后，有一个净地净殿之后，然后他开始找派人去修理神的殿， 也就是说修理圣殿之前呢，他已经在遍地进行了洁净啊，他已经在遍地进行了洁净啊。然后他差遣的呢，这个人哈，这个人叫沙番啊。沙番是什么意思？沙番就是这个利未记十一章第五节说那个沙番啊，沙番什么道条不分题啊，就与你们不洁净啊，就那个沙番。还有申命记的十四章七节，沙番，他是亚撒利的儿子啊，是米舒兰的孙子啊，大家可以找一下他的名字，上面都有。这个沙番呢是书记，书记就是文士的意思啊。然后呢，也负责数算计算一些事情，主要是做文士啊。然后呢，他上到耶和华的殿去找大祭司希勒家啊，希勒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然后我让他数算守门的人呢，从民中所收据的啊，这些奉献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啊。在历代志下的三十四章九节呢，这些银子是看守圣殿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从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这些奉献是从以色列的余剩的民，就是被亚述王掳走的那些民所逃脱的所剩余的人啊，就是这些人，这些都是余民哈，是上帝所存留所剩下的。然后我先往下看哈，圣经说呢，他们就直接把这些钱呢交给做工的人，然后呢，这些做工的人呢，他就开始来修理圣殿。我们来看，我们看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十到十一节的时候啊，提到他是让这些工人呢来修理犹大王所毁坏的殿啊，也就是说在马拿西和亚门这两代恶王做王的时候呢，圣殿基本上是一直在被拆毁啊，圣殿一直在被拆毁，而且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我之前曾经讲过哈，我们不要把列王记看成是单单的以色列历史，你把它看成教会史就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祖宗啊，我们这被嫁接到这个枝子上的这些野橄榄呢，你要好好看一下我们的祖宗是怎么做的啊，做那些恶事，做那些善事。其实呢，你在这里你会发现，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在列王记里面，在历代志里面，这个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针锋相对的事情啊。一代君王呢向上帝而行，宗教改进行宗教改革，另外一代君王呢向魔鬼而行啊，不但拆毁了之前的改革，而且变本加厉的作恶。在约西亚之前的两代君王是到了犹大国历史上最坏的时候，马拿西和亚门已经把犹大国的信仰把圣殿破坏的非常厉害，但到约西亚这个时代呢，再靠耳朵返回去。宗教改革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宗教改革呢，你不要指望前面的人给你留一个好的基础，就像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教会当中这些泛爱主义啊，这些生命神学，这些什么啊，多元包容爱啊，这些受这些左派思想影响，实际上这个时代到了最坏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像约西亚王的时候一样，靠主的名呢逆风而上啊，进行宗教改革，除掉这些罪恶。在这里说呢，那些匠人呢把钱交给他们呢，然后不用给他们去数，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注意这个词啊，办事诚实就是可靠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这里，那个时代找这些做工作的这些木匠、石匠，负责凿做工的这些人，第一标准是什么？第一标准是技能吧？不是的。你看这里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把钱放心的交给他们，也就意味着圣经说到，首先这些人被选召过来，他们是坚定、信实、可靠的人，这原文就是办事可靠的意思。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才把赶给银子交给他们。正因为他们在信仰上，在上帝面前是一心向上帝，是正实可靠，是在神面前不敢谋私利的人， 所以说那个时候修建圣殿的时候才敢用他们，你要明白啊。所以说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教会建造，教会选立同工或者说找建立教会的同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不是首先看这个人有没有才，不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啊，这个人能说会道，看起来哎呀啊非常有正能量，又能煽乎人，又能给你往教会拉人，不是的。找同工的话，教会建造用人的话，第一的要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什么可靠的人，必须是一个在教会不谋私利啊，不像人形妥协，完全的是诚实的摆在上帝面前这样的人。所以说我见过今天的很多牧师哈，包括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在教会人少的时候呢，就看到谁比较有才呀，看到是这个人呀又热情啊，又奔放，然后呢看着挺能脸活人，实际上这样的人是不可以用的。在教会当中最主要的神给人的特性哈，我刚刚讲过正直、信实、可靠，就是说当你把这些涉及钱财的事情，把这些啊这群人很多时候教会的工作交给他的时候，他不会借着这些事情去给自己谋利，他也不会借着教会这个群体啊去给自己发展下线做点生意啊，拉人做个直销传销之类的，他都不会做这个事情。交给他的工作他会诚诚实实的去办到，因为他在神面前是诚实可靠的，他不敢在上帝面前做这些恶事。但是今天很多人要告诉你，用人完全是看错人啊，用人完全是看错人。很多时候啊，教会的牧师用人啊，首先选弟兄啊，你不用看这个人，他是选立人的前提就是他是否可靠，是否正直，就是这些啊。你也不要非得看是否有才啊，是否能说会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这个人是否诚实啊。他才少点不要紧啊，笨点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诚实敬畏上帝。这是建造教会啊，包括牧师进行宗教改革选立同工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人不正直、不诚实，饱含着私欲啊，那这种人是坚决不能用的。然后呢，看到历代志下34:12-13的时候，那时候监督这些工人的人是什么人呢？都是利未人。而且历代志下34:12-13都提到这些做监督的人他的名字啊，都是利未人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主导建造圣殿的这些事工的人都是利未人，都是明白圣经全职侍奉的这些人啊。而利未人呢，他也负责监管这个工作，也负责去教导这些工作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工作呢，在当时那个时代要修理圣殿的时候，负责做这些事情的人呢都是一心的啊。8-10，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帆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帆，沙帆就看了。书记沙帆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帆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好，我们来看哈。这里有一个连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然后大祭司他就发现了这个律法书啊，他就开始对沙帆说这个事情。这个律法书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是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的。很多时候哈，明白圣经啊，在真理上。一个牧师，一个教会，在真理上不断的认识圣经，慢慢走向正确的解释圣经的道路的时候，神赐恩赐的时候，是在你宗教改革的时候，慢慢上帝给你，啊，在那时候呢，大祭司希勒家呢，就发现了在圣经当中的摩西五经，然后希勒家把这些经文呢递给了沙帆，沙帆呢就把这些经文读了一下。你去看《历代志下》34:14-15的时候，这个祭司希勒家是。偶然得到了摩西所传的律法书啊，不用说了，就是那五卷书啊，从创世纪开始啊，那五卷书。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我们上次讲过哈，讲过，在马拿西之后，到了亚门扫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最恶劣的事情，他焚毁圣经。他为了推行他那些邪恶的宗教政策，那些多元包容，那些宗教政策，他最先摧毁的就是圣经，让以色列人看不见圣经，所以说人就不知道这些是罪恶啊。但是呢，神在即便在这个亚门王他在全国范围内焚毁了圣经，神最后还是保存了圣经，就留下了这么一卷书，这一份摩西五经，然后保留下来。这是神啊留下来赐给约书亚，让他以后做宗教改革的时候是利剑啊，就像一个战士手中所拿的利剑。弟兄姊妹，无论看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还是看今天啊，从主耶稣升天之后的教会史，无论在任何的时代，即使到了最黑暗的时代，圣经真理仍然是照亮教会的光。弟兄姊妹，只有圣经才是教会的根基。你会看到在不同的历史上哈，在旧约的以色列史上还是教会史上，都有一些邪恶的掌权者，他去禁止圣经或者是烧毁圣经，这个都有的，到今天也有。而且呢，今天教会当中呢，更有很多的假牧师、假基督、假先知啊，他用那些邪恶的言语糊在了信徒眼上，让信徒不能真正的去读圣经、去了解圣经。你看那个时代的这个事情跟今天很像啊。今天有极多的人，我告诉你哈，他不去重视旧约圣经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少有人去讲摩西五经，去讲旧约圣经。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实际上这个旧约圣经、摩西五经成了跟基督教信仰毫无关系的书信。你在今天听到一种邪恶的言论，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旧约的上帝是残暴的，新约是恩典时代，啊，新约的上帝是有爱的，听到没有？而且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基督教它邪乎到什么地方？它刻意的屏蔽了摩西五经当中关于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原则。它光讲什么？上帝是爱，它从来不讲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对罪恶的咒诅，从来不告诉人这一些。啊，在摩西五经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原则，人都废弃了。今天基督教里边的假师傅，他实际上只看登山宝训，你知道吗？而且只看登山宝训也是看里边就几句话，说哎，你的仇敌就会这句话啊，然后发明了什么多元包容啊、政治正确啊、泛爱主义的这些白左思想。甚至有人拿着这个登山宝训，哎，仇敌啊、包容啊、忍耐啊、不能论断，来纵容有人在教会里边作恶。在今天有人把这些异教的思想带到教会来，在今天有人在教会啊建造金牛犊、贩卖牛羊鸽子，干各种直销传销、做生意啊、拉拢人、干各样的人情的东西，而且引入了很多的异教世界小学的道理。当你批评的时候，有些人告诉你啊，你不能批评，你要爱，你要包容，上帝就是爱嘛。造成今天这种畜类横行的这种现状原因是什么？就是摩西五经被藏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旧约圣经啊，被当作已经过时的书信给废掉了，所以说教会就成了贼窝啊。事实上，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摩西的律法，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摩西的律法今天对教会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圣经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什么？”用的何以？律法不是为什么一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敬虔犯罪的、不圣洁和贪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且假释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情而设立的。你看到今天基督教里边对这个摩西的五经、对旧约圣经当中的律法，实际上有很大的偏转。 要么有一种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天天揪着这些已经信仰的人啊，苦苦的说：“你还要活出来，你还要行出来，你要包容恶人啊，你一定要怎么样？”从来就逼着这些好人呀、啊，逼着这些真正相信的人、啊，让他过得更艰难。然后碰到恶人做恶事，什么说：“哎呀，包容啊，要不爱。”这时候讲新约了，啊，对义人讲旧约，对恶人和搅屎棍子讲新约啊，包容啊，不能讲，上去就是爱。而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摩西这个律法在教会当中是干什么用的？这些原则是干什么用的？就是用来斥责这些罪恶的、这些搅屎棍子的，不是用来打那些真正相信的人。而且摩西的律法当中很多的关于像偶像的东西，就是对今天教会这些乱象，实际上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所以说，你看旧约圣经，你看摩西律法当中的很多的原则啊。如果你真的用到教会当中的话，你可以很大程度上阻止这魔鬼的道理对教会的渗透。你看今天什么什么多元包容，什么种族平权啊，什么政治正确啊，什么这些左派带来的东西，你今天你看摩西律法绝对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击碎。但是今天摩西律法就像在那个时代一样，就让人烧掉了啊，让人给拿走了啊，拿出来用的时候是对义人用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不讲要讲新约，我们很多时候也要讲旧约圣经。而且很多时候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要先读一读旧约圣经，因为耶稣讲的话都是跟旧约有关系的，不是单独拿出来发明的新概念。耶稣所有的讲论，基督教所有的这里边的这些信息，新约的信息都根植在旧约圣经之上，旧约是新约圣经的根基，而新约圣经是对旧约圣经的解释。你离开上帝的那些原则啊，离开上帝他的底线，你去刻意的讲，哎呀，讲包容啊，讲一些事情，那么你完全违背圣经的本意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讲。然后呢，这个舒利沙番呢就到王那里去报告了这个关于这个圣殿里的银子的事情，然后呢就说祭司希勒家呢递给我一卷书，这个沙番呢就在这个约西亚王面前呢去读这个摩西的律法啊，就是摩西五经。沙番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申命记十七章说过，这以色列王如果做了王，他要抄一本圣经啊，摩西五经，然后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啊，免得他向地用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你就知道之前为什么亚门王要把圣经给烧掉，因为他已经越读越烦了啊，这也不符合，这些圣经不能帮助他作恶啊，他越读越恼怒，他最后就烧掉了。所以说今天你看教会当中那些搅屎棍子，他不会读摩西五经当中那些咒诅的话，因为那些话就是对他们说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一到十三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哥伯、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的，所吩咐我们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不好吃水，我们来看哈。圣经说啊，约西亚王他一听见这书上的话，就撕裂自己的衣服。你要注意他为哪些话撕裂了衣服。你看二十二章十九节啊，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啊，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听到哪些话？听到哪些话撕裂的衣服？应该是 利未记的第26章和申命记的第27章啊。利未记的26章27节到32节啊，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跟那个时代马拿西和亚门时候基本是一样的形势，却仍与我反对啊，后边说要惩罚你们七次啊，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尸首扔在你们的偶像身上，我心也必厌恶你们，我使你们的诚意变成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跟那个时代完全是一致的。还有申命记的第27章，摩西呢让六个支派的人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啊，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啊，就是工匠手中所做，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要回答说阿们。后边讲了，你看这个申命记27章讲了一连串的受咒诅，看到没有？也提到暗中杀人和害死无辜之人。在申命记27章26节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要说阿们。所以说你要注意哈，之前约西亚呢，他照着他的祖宗大卫所行一切正直的事情去做啊，进行宗教改革，但是当他得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瞬间撕裂的衣服，因为他突然发现他的祖宗和犹大人在上帝面前做的那些事情简直是无法得到原谅啊，简直是在上帝面前罪大恶极，所以说他撕裂了衣服啊，他撕裂了衣服。其实今天的牧师，今天的基督徒，看看今天这个基督教也应该撕裂衣服啊，因为今天比那时候更坏。今天很多基督徒不以罪恶为耻，不以这些破坏教会的事情为耻，反而以此为荣，去支持这些罪恶。然后呢，王呢就差这些人呢，去求问耶和华啊。这里说，吩咐希勒祭司希勒家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我们注意这个沙番和他儿子亚西干哈，这个家族实际上是蒙神祝福的。即便到了后来的耶利米的时代啊，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呢，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手中被致死，啊。当尼布甲尼撒呢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把人掳走之后呢，然后设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呢，做犹大省的省长，啊。这是这个人他的家族和他后来的事情。往下看，然后呢还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啊，在历代志下34章呢也有同样的记载，说你们去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就是寻求的意思，为什么寻求耶和华呢？他说为我，为百姓，为整个犹大啊，用什么来求？为什么要求问呢？是为了这书上这些咒诅的话啊，书上所说的这些咒诅所发的这些预言，为这些事情来求问。实际上约西亚为什么要求问耶和华，为什么要向先知问这些事情呢？他最大的他是已经知道了这个现状，而且他最大的目的呢是希望他还有百姓还有整个犹大国呢在上帝面前能够得到怜悯，求上帝神呢让上帝的心回转，不至于把这些摩西五经当中这些对罪人的咒诅啊，以及那些被掳啊荒凉的话呢落在犹大人身上。这是约西亚求问神的目的啊，因为他已经深信呢神的咒诅会降临到他的百姓，会降临到这个南国的犹大。他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应验，所以说他想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啊，他感到上帝的怒气已经非常的大啊。所以说这个律法书啊，你要明白一点， 律法首先意义上是使人知罪，而且这个律法使人知罪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看摩西的律法，通过看旧约圣经的原则，你能够知道上帝恨恶哪些事情。那当你看懂了这摩西的律法的时候，看懂了这上帝给摩西的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的这个基督教他在上帝面前他实际上是招惹上帝愤怒的。弟兄姊妹，律法的工作是使人知罪，你要明白啊，律法的工作就像这里这个律法通过圣灵在约西亚王心中做工的时候，使他知道犹大人做的这些事情足以使整个犹大国在神面前灭亡啊。圣灵的工作是让人知罪，听好，圣灵的工作不是什么的，不是说哎呀上帝就说哎呀没事啊，这个事情犯了之后认罪就好了啊，就过去了，绝对不是那样。后边他强调他列祖，就是马拿西和亚门，他的列祖啊没有照着圣经上去做，他提到他列祖的罪恶啊。实际上他在这里呢向神求问，向先知求问的时候呢，是希望神能够怜悯，把他那个时代的犹大人能够从这个神的愤怒和惩罚当中能够拯救出来，使自己呢和自己的百姓呢不在列祖的罪恶当中有份，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位王呢做了很多的恶事。我们来看十四节，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亚哥伯、沙番、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他们去找一位女先知，这位女先知呢叫户勒大。首先我们要清楚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跟祭司一不一样？还不一样。弟兄姊妹，先知是来传上帝的话的，你要明白哈，传上帝的话。祭司和利未人很多时候是来解释圣经的话，你要明白哈。而且呢，先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是只传不解释，你要明白哈，只是把上帝原本的话带过来，这就是先知。你首先知道这个，这位女先知的名叫户勒大，户勒大的意思就是这字念幼是吧，就是幼鼠的意思。利未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的乃是这样，幼鼠、鼠、蜥蜴与其类。啊，你看这个人，这个女人，她跟前面那个沙番起这名字非常有意思，这些名字都是摩西律法当中被定为什么，定为不洁的。但这样人你看到没有，沙番成了书记啊，在犹大国的文士，然后这个户勒大呢成了一位先知。也就是说啊，无论是沙番呀，无论是这个户勒大，原本呢都是罪人，生在那个罪恶的时代，但是因着神的话临到了他们就得以成为洁净啊。而且呢你需要注意一点，圣经提到这个女先知户勒大的时候，重点介绍了她丈夫的家族以及她丈夫家族干什么。她是沙龙的妻啊，沙龙是报应的意思啊。圣经讲到这个女先知的时候，首先强调什么，她是一个弟兄的妻子，你要注意这里哈。你看诗记四章四节提到那个女先知底波拉的时候说什么，说她是一名女先知，但她是什么，是拉多比的妻，你要明白。在这里我要讲一点事情啊，因为我知道一提到女先知，有的人就热病发作了，就受不了了，哎，尤其今天那些想上台讲道的女人，一看哎呀看女先知特别激动。但是圣经里边女先知多不多啊？不多。圣经记载的女先知弟兄姊妹哈，屈指可数哈，你伸开你的一只掌能数过来。而且我再说一遍，你注意一下，圣经里的女先知，你看记载基本是只传话不解释， 而且圣人当中的这女先知，她负不负责教导男人呢？不负责。她负不负责做牧师和牧养会众呢？没有一个，没有做以色列王的哈，没有。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女先知试图教导弟兄，你看她下场什么？就是米利亚。啊，米利亚当时挑动亚伦呀，说啊、哎、这个摩西啊怎么怎么不好啊，娶的老婆是古时人呀、啊。说完之后就怎么样，长大妈疯了，哎。而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神从来不在以色列设女祭司、女文士、女君王。你注意哈，在今天教会当中也不可能有女牧师，但是圣经有女先知。你要注意这里哈，所以说先知不是祭司，先知也不是今天的牧师，你都要分清楚啊。女先知的存在与男先知在某种程度一样是什么呢？他是把原封不动的神的话给传过来。啊，在旧约当中，神使用一些男的，很多男的先知，大部分使用男的先知把神的话记载下来，也使用了一小部分女的先知把神的话记载下来，但这个并不能证明女人能做教导，能做讲道。啊，你去看看米利亚你就知道了。而且呢，你看圣经当中那屈指可数的女先知被兴起来的时间都是什么时候？都是以色列犹大国信仰到了最烂的时候。你要明白啊，在十世纪的时候非常烂，到了这个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啊，到了这里的时候，到了这个女先知户勒大的时候啊，在马拿西和亚伦的时代，尤其在马拿西的时代，马拿西杀了很多的先知。他兴起之前有这样一个背景。而且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圣经从来没有鼓励女人做牧师啊，即便有女先知，但是并不能证明女人可以做牧师啊。而且我再说一遍，圣经提到女先知户勒大的时候，用了很长的一句话介绍她的丈夫，她丈夫的父亲，她丈夫父亲的家是干什么的。也就是说，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这个家庭对她的信仰影响是很大的。她长在一个信仰纯正的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啊，这里有利延川的名字，是她丈夫家族的名字，而且她丈夫的家呢是在以色列当中去管礼服的啊，管王的衣服的，应该是说她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区啊。耶路撒冷的第二区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部分啊，第一道和第二道城墙之间啊。你看到没有，连她丈夫家的住址都写得很详细啊，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女先知的兴起跟她丈夫的这个家的信仰也有很大的关系啊。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节哈，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啊。注意这里哈，这个女先知户勒大对这些前来求问神的人，她首先强调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注意这里哈，这就意味着这些都是耶和华的话，都是圣经，是原文不动传递的，是从神那里一手的信息，知道没有哈？没有任何的折扣，没有任何的添加啊，这是完全的从神那来的话语。但今天那些什么女牧师、女长老啊，解释圣经的时候，哎呀，那最后都把圣经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然后十六节、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啊，我刚才讲过哈，这里神表态了，啊，没有达到约西亚的这个预想的这个预期啊。约西亚向神求问，是希望神能后悔，能够把这些已经发出的这些咒诅能够撤回来，不把耶路撒冷和犹大最终完全毁掉。神说什么？神说不撤。注意这里哈，原文说耶和华如此说：“说看哪， 我必降祸于这地上，这个地方和其上的居民，而是照着犹大王他读的那摩西五经当中那些咒诅的话。也要说，首先神向约西亚表明了一个态度，这些咒诅不会撤去。南国犹大在上帝面前彻底的灭绝啊，被赶出，这个结局已经定了，这个结局不会改变啊。而且这里有一个词哈，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说打不开了，就这里有个词表明什么呢？这里有个看呢，就上帝呢用来强调他的语气，就强调啊，这个灾他一定会降，你求的这个事情啊不会得到应允啊。就是说对耶路撒冷，对犹大的居民，讲到他们的结局，他们被吞灭啊，被掳的这个结局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啊。也就是说，经历了马拿西的败坏和亚门的败坏这两代君王的这种邪恶之后，神已经决定要彻底降灾于犹大与耶路撒冷，而且是照着摩西话语当中那些咒诅啊，就是刚才读到什么利未记和申命记当中那些咒诅，把这个灾完全的给降下来。神这么说了，神就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呢，接下来上帝说了，不是我没有爱，也不是我不包容，是因为你们做的太过分啊，离弃他向别神烧香啊，故意惹他发怒，所以说他的怒气就像这个地方点燃，绝不止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从马拿西开始到亚门，这些剩余的以色列人明明知道这些是罪恶，明明知道之前的以色列北国是因为做这些恶毁灭的，但是仍然故意作恶，故意挑战上帝的怒气，所以说神就让他们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今天有很多在教会当中作恶的，今天有很多把教会陷在罪恶里的人，但是一边是这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呢起来要宣称要包容这些人，啊，打着爱的旗号。我可以告诉你，这两拨人都会付出代价，最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即使有约西亚这样良善的人，在上帝面前非常正直的人，神所喜悦的人，在那里拼命的祈求，神也不会收回他的怒气。这就是故意作恶的代价。这些人在今天仍然是这样故意作恶啊，又杀害、辱骂、逼迫那些来劝他的仆人和先知。这里主要指的是马拿西和亚门时期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的21章第10节到16节，圣经强调了什么？神他不会忘记，而且也没打算赦免马拿西的罪恶啊，你看到没有？在列王记下的21章第10节到16节，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啊。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事，比他以前的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上次讲过哈，好像把这个犹大像盘子一样擦干净，然后倒扣在上面啊，也讲到马拿西他流人血的罪。而且你到这个列王记下的23章26和27节的时候啊，就是第23章26到27节，那时候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已经在犹大啊和以色列地除掉了基本上所有的偶像。但是圣经怎么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为什么？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前北国的以色列人一样，我必弃掉我从前选择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马拿西都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上帝说什么？马拿西惹动他的怒气，他没有忘记。也要说圣经到了列王记下这个20章往后的时候，最终南国犹大 被彻底灭绝啊，犹大人被掳，实际上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因为谁的罪啊？马拿西的罪啊，是因为马拿西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大家来看这个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二到四节啊，到后来这个加勒底人巴比伦攻破犹大的时候啊，圣经这么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一切的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怎么样绝不肯赦免。今天的很多人啊会给你讲什么，我见过讲，哎呀这个上帝多有爱呀、啊！像马拿西这样的暴君也能得到赦免啊，说天国里有这个萨姆尔这样的人，也有马拿西这样的人啊，我们姑且不谈这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很多的师傅啊，很多的牧师，他不会告诉你这个真相，就是上帝恨马拿西他做的这个事情恨到一个程度，最终在他死了之后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没忘记这事情啊，就是约西亚最后在他宗教改革已经把整个犹大耶路撒冷包括以色列已经是治理的非常符合上帝心意，上帝仍然来这么一句话说，我还是不想饶恕，就是因为马拿西那个时代做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些话哈，你要记在心里。约西亚呢，他做了这么多的宗教改革，然后他又找女先知户勒大去求问神，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但上帝说这事情不会改变。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你看看那个时代，你再看看今天，你就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的很多教会其实上跟那个时代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就像马拿西那个时代，遍地是秋坛，教会当中充斥着偶像、金牛犊、贩卖牛羊鸽子的人，以及各种异教风俗啊，有些以前做占星的啊，做女巫的，现在都跑到教会来还广受欢迎啊，而且呢教会里面充斥着贩卖世俗道理、贩卖牛羊鸽子的。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现在的华人教会啊，一到周日周六啊，就成了这个传销大会，在那开始讨论什么事情呢，什么卖保健品，然后卖大补药的事情，哎，就整天就这些东西啊。我看在这些人到了西方，到了美国，到了欧洲，这些华人教会干这些事情啊，在中国这边土地上的这些教会也干这些事情。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教会里边这些无耻的程度实际上不比马拿西那个时代差啊，而且今天这个基督教邪恶的一定程度，他跟世界上这些左派行淫啊，他支持共产主义，然后他也支持那些什么白族啊、多元包容啊，还有黑名贵那些东西。今天竟然有基督徒去支持这个黑名贵运动，跟着上街。所以说，你看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这个时代的教会，已经基本上陷在了罪恶当中，或者说落到了上帝的咒诅当中。你别看他们这么嘚瑟，你去看看圣经你就知道，神很多时候已经不打算放过他们，现在只是在任凭他们啊。而且呢，今天的教会呢，在流人血的最终有份啊，为那些邪恶的统治者站台啊，去洗地啊，为集权去吹捧，打着什么旗号啊？顺服执政掌权者，骂人香港人。就这样的，就教会当中充满了这样的畜生，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它跟马拿西和亚门那个时代几乎是一样的，充斥着罪恶，而且呢，谁来提这些事情，谁来责备这些事情，他就打死谁，他就把谁赶出去，他就逼迫谁，最终的结果，在那个时代，神如何对待北国以色列，如何对待南国犹大。在今天也会照样对待这些作恶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些教会行淫又不知道羞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单单不赶除这些作恶的东西，不在这些罪恶当中分别出来，反而打着啊什么爱啊包容的旗号鼓励信徒去作恶。所以说今天的这些作恶的教会会比那个时候的北国和南国更惨啊。十八节，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到你看起，你看这个女先知霍勒大的话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咒诅绝对不会撤去，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第二部分是什么？但是这个唯独你约西亚王，你在上帝面前可以蒙恩。这是两部分啊。第一呢，上帝不会改变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他对恶人的惩罚他也不会包容那些人，但是呢，他会怜悯施恩于那些愿意悔改愿意在罪恶上分开的人啊，这是神自终不变的做事方式。在这里呢，这个女先知霍勒大的话突然发生了转变啊，他提到就是那位啊专心倚靠上帝啊来求问上帝话语的那个犹大王约西亚，他神对他有另外的怜悯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前面降灾的谈到咒诅的时候也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现在谈到这些怜悯的时候也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会对他有怜悯呢？因为后边提到约西亚看到那些律法上的咒诅之后，他有一个在神面前正确的反应啊，十九节和二十节，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为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你列祖那里，我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心里敬服的原文是心里柔软，柔软哈，柔软对应什么？刚硬，心里柔软。就是说呢，为什么这个约西亚能够得到怜悯呢？当他看到那些咒诅的话，当他看那些责备的话的时候，他的心里的态度不是刚硬，而是柔软。有时候约西亚呢认同上帝是对的，约西亚认同上帝降这些灾是对的，是罪人当受的。今天很多很多人哈，他听到这个牧师责备的话，听到这些指责教会罪恶的话，他的态度不是柔软，他甚至比你还牛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畜生啊，当我斥责这些罪恶的时候，他说哎呀上帝就说哎呀你算个屁呀，你吃饱撑的多管闲事，就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时候呢，约西亚在上帝面前就与那些故意作恶的人分开了啊。申命记二十九章十九节，那咒诅说什么？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就这种畜生啊，在今天就是在教会作恶搬弄是非还嘚瑟的那种畜生，约西亚呢就与这种人完全区分开来。而且呢，约西亚呢还为了自己的罪，自己祖宗的这些罪恶啊，在上帝面前撕裂衣服，在上帝面前去哭泣啊。所以说你看到约西亚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正直的人，他知道上帝的话是真的啊。但是像约西亚这样诚实的人，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被当作笑话，不仅是被这外邦人当作笑话，在教会里也被人当作笑话，说你太认真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讲一点，为什么约西亚能够在上帝面前蒙恩？在这里先知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听到这些咒诅的话的时候，他把这些咒诅的话当真了，你知道吗？但是今天很多人他把摩西律法中这些咒诅的话当成是笑话啊，这人只知道上帝是爱啊，还有人说啥耶和华永远不会降灾，光讲祝福。这里有一个话哈，叫弟兄看一下这里，那读经这是啊，到回去吧。 这里有个叫我因此应允了你，啊，也可以，这里实际上可以翻译成叫我诚然应允了你。这里代表这个语气到达一个高潮，啊，这里呢实际上是神强调呢，上帝说，啊，我不会放过他们，但是我会怜悯你，就这个意思。你注意到哈，约西亚呢为这书上这些咒诅的话求问耶和华，他为的有三部分，一个是为我自己，还有什么为民，为所有的犹大人。为他自己，为耶路撒冷的民，然后为整个犹大国的人。但最后呢，只有什么？只有他得到上帝的应许，只有他得到上帝的怜悯。先知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点，圣经当中呢，无论是谈到上帝的赦免，还是上帝的祝福，都是有底线和前提的。在神面前谦卑，拿着上帝的话当话不当笑话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怜悯。那些故意作恶还嘚瑟的人，最后一定进入那种不可逆反的不可逆反的咒诅当中。只有那些在教会当中因着这些罪恶啊，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下来痛悔的人呢，才能得到上帝的怜悯。啊，你要知道，你讲上帝的爱，讲上帝的赦免，讲上帝的饶恕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前提。注意这里哈，说因此，注意原文说，看哪，我必使你归到你列祖那里。你注意这个，这个女先知霍勒大，她说这两段话里边都用了这个看哪表示强调，啊，前面说什么看哪，我必照犹大王所读那书上一切降祸的话，啊，去惩罚这些犹大人。后边她说什么看哪。对你却不同，会让你归到你列祖那里，啊，而且强调你将平平安安的归到你自己的坟墓里面。在这里哈，神把这个约西亚的结局和那些不肯悔改的犹大人的结局完全分开，啊，而且注意这里哈，圣经说，啊，你将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列祖的坟墓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平平安安什么意思。你往后看历代之下35章23节和24节的时候，约西亚最后在对战埃及法老尼哥的时候受了重伤，然后呢他从阵营撤下来，他的臣仆把他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死了，然后他葬在列祖的坟墓里边。实际上如果你看表面的话，我问一下，他是不是平平安安的死的？不是的，他是受了被箭射中，受了重伤，然后死去的。所以说，这里这个说他平平安安的回到列祖的坟墓里，不是指的你表面上看上来啊没有平安啊，过得十分好日子，岁月静好那种平安，不是的。这里的平安的归到你的坟墓，实际上跟他之前的那些作恶的王是完全分开的。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说啊，这个约西亚最终啊，他将作为一个得救的义人归到列祖那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讲到的是他最后得救的结局啊，作为一个义人呢归到主那里。对了，我们下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约西亚的死哈。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们下次会讲，就是这一个被称为这个以色列历史上就是说最好的一个王啊，但是呢他最后他的死亡呢却几乎成为一个谜题，很多人想不到他怎么会最后有这样一个结局啊。我们下次呢会重点讲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看一下下一章的经文。除了提到他将平平安安的归到他自己的坟墓里，归到列祖的坟墓里的时候，圣经也提到说，他说这个你的眼睛啊不会看到啊，就耶和华所要降雨这片土地的这些灾。你注意这件事情，就说这些灾呢一定会降下，这些咒诅呢一定会实现，但是你可以不看见这一切，在你活着的时候不看见这一切啊，其实这是一种恩典。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25章6到7节的时候，当后来这个巴比伦人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哈，后来这个 这个加勒底人就拿住了这个西底家，西底家后来跑了，破城之后跑了，拿住他之后呢，带到这个利比拉，巴比伦王那，然后巴比伦王审判他，最终呢，巴比伦王在西底家面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把他的眼睛给搬了，用铜链拴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实际上，这个西底家明显就是和这个约西亚比，就是被上帝咒诅了。虽然都是死了，虽然最后都得死哈。这个约西亚呢，最后他不至于看到这些悲惨的事情，啊，他平安的归到列祖那里。但是后来那个西底家啊，他虽然这个后来这个西底家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悲惨了。他是亲眼看到这些灾祸，啊，看完之后他的眼睛被剜掉了。然后他被掳到了巴比伦，啊，结局非常惨的。所以说这里讲到呢一个事情，这里讲到实际上到这里的时候呢，也讲到约西亚的死。之前啊讲到上帝的咒诅，那是讲到那些犯罪的犹大人他的结局，啊，也可以说他们的死。所以说这个恶人的死和义人的死是完全有区别的。用今天来说啊，都是在教会里的人，但是那些真心相信能在神面前正直的人，他们的死和那些在教会当中故意作恶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以赛亚说的57章呢，圣经提到义人呢有一天被上帝收去呢，实际上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啊。以赛亚说57章2节说，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息。义人呢最终和恶人一样都要面对死亡，但是义人呢会像约西亚一样平平安安的归到列祖那里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女先知户勒大，他回复约西亚王有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咒诅的信息，就是这些咒诅的信息我不会有任何改变，因着马拿西的罪恶，因着犹大人的罪恶，这个咒诅一定会最终降下来。但是最终给约西亚能够安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在上帝面前蒙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现在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代哈，你看到整个世界的邪恶啊，尤其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你更应该看到教会里的罪恶。在这个时代教会里充斥着很多的罪恶啊，而且很多时候呢你说他们也不听，很多时候这些人呢他纵容包容罪恶，甚至为这些罪恶去站台。但是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不要为这种现状而灰心，因为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些在教会作恶的人啊，那些在教会贩卖牛羊鸽子，在教会里面去做恶事的人，在教会里面嘚瑟的人，他最终一定会被上帝灭绝。但是相信的人要持守住自己的信仰。当我们看到这些教会里的罪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世界上罪恶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以至于与罪恶同流合污，你乃是在神面前要有一颗像约西亚那样谦卑痛悔的心，求神把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罪恶当中能够分开。弟兄姊妹，你今天读到这个女先知户勒大的这两部分信息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人悔改，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在上帝面前靠着神的话语悔改啊，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基督教里的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求神怜悯我们，守住在他面前这样一颗正直的心，使我们最终呢，当上帝的惩罚临到的时候，不至于和恶人一同被上帝毁灭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